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啊，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能够一起在这圣殿中来敬拜他，并且知道从他要领受心意，在今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随主，能够靠他来走天路。不过我发觉我们当中好像还很多咳嗽今年的流感啊特别严重，所以我突然想到了，可能我们大家都很火热啊，见到面都要拥抱啊，有没有拥抱弟兄姐妹们啊？有没有握手？也有握手的。不过我想我们这段时间呢，稍微节制一点啊，甚至于握手了都可能要避免一下，因为我们不希望呢那这个流感的这个 germ 呢传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牧师碰到你，不跟以前都跟你握手，现在不跟你握手，你不要说这个牧师怎么变成 cold 了哈 ，very cold， 没有，我的心里火热，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我必须要节制我自己一下。所以我如果没有跟你握手，弟兄姐妹啊，求你啊原谅我。好，那我们再提醒一下，今年我们教会希望一起来同心来求主建造我们。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扎根圣言，多结果子啊。其实中间长一点有一个活出福音，那是希望我在下半年可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追求怎么样真的把那个好消息活出来。但是我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先知道我们必须扎根圣言，多结果子。上礼拜我已经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个多结果子是神的心意。当你认识主之后，其实神已经把那个神人，把那个所有的资源，你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你的结果子的可能性的那个 potential， 神已经给你了。圣经彼得前书说，因为他已经将有关生命跟金钱的事都赐给你了。接着因为认识来招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必须凭信心宣告，神已经把那个资源让你生命长进，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彼得他说，他并且赐给我们应许，使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脱离了世上情欲的败坏，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的已经在那边帮我们，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必须常常相信，并且凭着信心依靠，交给他，让他来成就。但是这里包括我们人也有这个责任的。彼得说，因为这样呢，我们人就要责，要操练，要行了。他说，有了信心就要怎么样？得加上德行，有德行还有什么？知识，你要对神学、对圣经这种 intellectual knowledge 都很重要。有了这个以后，你还要学习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学习忍耐。有了忍耐，你要学习体会神的心，前进讨神喜悦。有了前进，你还要学习爱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彼此相交的喜乐相爱，还要爱。最后一个他说 agape， 爱众人，包括跟我意念不同的，包括得罪我的，包括还没有信主的，我要来操练爱他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他说你因为有了这个知识潜能，你也操练，慢慢的那个果子就会结在你心上。今天我要再进一步啊，来思想一下这个结果子的问题。其实呢，神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信主之后，神一辈子都在操练我们基督徒生命呢，在信心上长进。当我们说一个人的灵命长进，其实就是信心长进，对不对？希伯来书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怎么样？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记得那句话怎么样？寻求他的人。 神一辈子在带领基督徒，能够越来生命越有能力，生命越有丰富，都是要让他的信心长进。信心长进，自然灵命就长进。因此彼得前书，你看第一章，彼得在勉励那些基督徒，包括我们说，你们要有大喜乐，甚至于在试炼中。为什么？因为当你们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就比那金子更可贵，比那不能坏的金子更可贵。在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称赞、尊贵、荣耀。你看神灵便在帮助我们信心长进。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困难试炼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炼成长之后，你就更能忍耐，忍耐之后你就成全无缺失，你生命就有主的形象了。而事实上也是这样，不止我们信心成长以后，我们能够更活出神的丰富的生命在我们一生里头。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自己也更有能力了。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呢，整天焦急忧虑，为了他的前途，为了儿女，为了将来，为了一些啊生病，他也就被打倒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信得住神，信心长进，我们就蒙福，神就得荣耀。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从一个人来分享，怎么样在信心的跟随跟成长上做我们的榜样。请我们打开到创世纪十一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到十二章第五节啊，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到十二章第五节。我相信我们只要信主久一的人都知道这里记载的故事的人物，但是我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一生怎么样信心的跟随神，并且信心的成长。我要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啊，我们一起来读，来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开始。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纳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纳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纳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哈共挪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居续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迦南地。我们如果对圣经比较了解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头很重要的经文中的一段，因为这段经文是记载神为了拯救全人类，本来是在死亡的阴影里头，本来是在没有光、没有认识真光、不认识神，在罪的辖制、在 在这个整个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世界也好，都活在这种没有神、没有真理的痛苦之中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如果你们了解圣经，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记载什么呢？是记载人的怎么样？堕落，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叫人本来是神造的，人本来应该敬拜神，应该跟着神同行，应该常常与神亲近。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背离了神的话语，因此他罪就在他生命中产生了，他就远离了神，他的属灵生命也就堕落了。然后你仔细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你会注意到那里记载的都是人怎么样越来因为罪在他的生命中他开始堕落，有兄弟之间的争产，有这个夫妻之间，然后慢慢的我们看到人很高举，到创世纪十一章人根据说我们来建巴别塔，怎么样高举宣扬怎么样我们的名，我们来建巴别塔吧，我们不需要神，人就是中心，我就是中心，让我们尽量把我的才能发挥，让我被高举起来，不需要管别人，不需要管神。这是一个犯罪的高峰，因为这样神为了拯救人类，神让他们语言紊乱，他们就分散了。但是神不是定罪的神，神是拯救世人的神。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神怎么样拯救这个世上的人呢？怎么样让这个拯救让人脱离罪跟死亡呢？他不是好像哦就算了不要，不，神先向人启示，他先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兰，就是后来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就是今天回教也好，基督教也好，犹太教也好，所相信所尊敬的一个伟人亚伯拉罕。神的救恩怎么开始？他向这个人讲话，就启示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乡，你到我去的地方，然后不告诉你到哪里，你就用信心的跟随我。然后呢，神开始亚伯拉罕相信了，就让他开始跟随神。这段过程我们发觉神就一辈子在让他信心成长，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神的救赎让向你启示，然后当你信了他，他带领你信心成长。最后我们知道亚神的救恩怎么成就，大家都知道了，借着亚伯拉罕后来赐给他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借着他的后代，后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借着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借着信这位他的后裔，也是他所信的神耶和华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全世界人都能够得拯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亚伯拉罕来学习信心的跟随和成长。好，我要开门见山，我今天信息其实中心思想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要信心成长，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信心成长，你要活出丰盛的生命，你要活出有能力的生命，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最后达到神给你属天的目标，有丰盛的生命，到那个属天的高原，到最后见主的面的时候，你无羞愧，并且你最后正在永恒里头，你跟神不断继续同工，被神使用。你要记得一个信心成长，你必须常常有神的启示，并且要按神的启示去行。很简单，如果你要有信心，并且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你必须常常有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我为什么不用神的话？因为这个话是活的话，不只是死的话，有神的话语，并且在你心中常常提醒，有神的启示，并且你就按着神的去行，你信心就会成长。好，我们慢慢从这个经文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有神的话，有神的启示，是不是我们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亚伯拉罕首先的信心的来源是从哪里呢？ 是神跟他讲话。圣经这边记载十一章说他是他拉的儿子，他的父亲他拉啊生了他亚伯拉罕，其实二十六节我们没有读，六七十岁的时候才生了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然后呢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就是纳赫，一个就是哈兰。那么不幸的哈兰很早就死了，那么他亚伯兰呢也结婚了，他太太叫撒莱，他弟弟纳赫也结婚了。然后呢有一天呢，圣经十二节第一章，你跳到十二章第一节，你们仔细看，十二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这里的中文圣经没有翻译的很正确哈，从希伯来文的真正的时态是过去的，他说耶和华曾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也不是说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才神才跟他讲说你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区，不是。耶和华曾经对亚伯兰说，你有一天要离开你的家乡、你的族人、你的本地本族，到我要你所去的地方。神向他讲话了，神向他讲话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话呢，就在他心中撒玛，我们发觉亚伯兰可能就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从这些记载呢，亚伯兰的家人本来就不是认识神，就像那时候每一个人一样，像我们生出来一样，神是什么？到底真神是谁啊？啊，没有人知道嘛，只有偶像，就是我自己创造神，我把关公当神，我把土地公当神，我把月亮当神。事实上亚伯拉罕的家乡的人就是这样，找不到神，认识不到神。所以呢他们那个地方那时候呢就敬拜月神。如果你仔细看他们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们是敬拜月神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拉的儿子亚伯兰纳赫哈。哈兰这个名字取自于一个地点的名字，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哈兰这个地方是古代考古学家研究，是敬拜月神，因为找不到神，看到这个月亮在那里，我拜拜他吧，敬拜月神的地方。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看那个纳赫的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密加，一个叫易加啊，密加跟易加，这都是月神的 queen 的女儿跟妻子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家族当初也是没有真理、没有光，就像世上人一样，心灵空虚，心灵受到威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惧怕的时候，我赶快去找那个拜他，拜他，他就会保佑我平安。就是世上人就是这样子嘛，我拜这个保佑平安，我信这个，我信这个，这个会让我能够赚钱赚多一点，就是偶像。让我生健康一点，让我生发财生子，这是世上人信仰就是这样。突然呢，我们可以想，我不想了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我相信亚伯兰这个人呢，他本来也是敬拜偶像，不认识真神。可能有一天呢，神在他心中啊，他不像我们今天有圣经做我们神的话语的基础，可能有一天让他思考一下，有很深的印象。嘿，我这个家乡的人整天拜这个，好像不太对劲，也没什么用，也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可能开始想到说，我为什么要拜这个月亮啊？这个月亮是星球之一嘛，为什么拜这个月亮？哎，我为什么拜那个起初让全世界就存在的，起初人类就存在，创造人、创造宇宙、创造所有星球，就是我们今天所谓讲的圣经认识的神耶和华，就是那位自有拥有，在一切创造之间已经存在，并且一切都是因为他创造来的耶和华。想到神让他有这种讲话，不知道神怎么跟他讲话，但这个神的话语呢，我相信在他心中产生一种 impact 啊，一种感动，一种催逼，他认为这是合理的，因此他有一个信心，他就准备就离开家了。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信道是从什么来的？信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你如果在生命里头，你要常常有信心，并且信心不断成长，你必须常常有神的启示。在我的服侍主全世界服侍主将近二十五年， 第四节里头，我发觉所有一些有信心的基督徒一定常常会讲，我有一天呢突然呢参加查经班，我觉得那话很有道理，因此他开始追求长进。我常常看到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听到我某某人跟我讲圣经的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你知道吗？这是神在把信心给你，神已经准备呼召你、拣选你，所以他的圣灵、他的灵帮助你，让你能够明白，所以你开始有这个信心的基础。信心是从神来的，让我们感谢他。上次我讲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怎么样介绍这些信徒？你们和我是同德，从神得到宝贵信心的人。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说：“哎，为什么你们能信，我不能信呢？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发觉神已经在招他了。为什么？因为我发觉很多人他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参加我们的福音班，我们的布音班，我他都明白，他就还要再等一些感觉。或许他要说，我要看到，我要看到神。有些人会记录，我要看到神。为什么神不给我神迹看一下？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不这个？其实我发觉神已经给他一个信心，就等着他去接受。这信心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很多基督徒生命成长，信心长进，我觉得也是这样。在教会里头，突然有一天，他听得到很 practical 的 teaching， 不是那种死的知识，听得到，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神感动说，我想做一件事，可以服侍，然后也借着别人的印证，可能团契的领袖，可能牧师说，你来服侍这个。这个时候，有些基督徒，他突然有了信心，他听了神的话，他觉得这个道理，这个是对的，他有了信心。亚伯兰就是这样，他的家乡是拜月神的，也不认识真神，也没有一个人认识。突然有一天，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离开那个敬拜偶像的地方，你要改变你过去所有的你们所信的那个信仰系统，你的 core value， 人是神的价值，你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我就你就跟着我。”三宝他内心相信，也感动，信心就这样来的。弟兄姐妹，不止这样，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你知道，不止你的信心神给你，当你借着神的话，你有神的启示，今天我们就比亚伯兰更好了，我们有神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常常去神的话，但是神还会保守我们的信心，这才宝贵。神会保守你的信心，你知道吗？这是个恩典，神会保守你的信心。你请仔细看11章31节说，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亚伯兰的家乡本来在加勒底的乌尔。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乌尔在什么地方？乌尔就是今天的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伊拉克的东南方，很接近波斯湾，比较靠近伊拉克科威特波斯湾的一个角落。那个时候古代是很文明的，亚伯兰生在那边，突然神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呢他信了，他有这个启示，他有了信心。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开始跟他父亲啊，古代人知道都很孝顺了、他是老大，对不对？长子嘛，你怎么可以离开家里啊？他就可能去跟他父亲，爸爸，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不对，我突然创造天地的主宰，让我觉得他才是可信的。我们不要去敬拜人类所假设的神，让我们一起离开吧。神告诉我这样，三宝他可以说服他的父亲。所以呢，圣经说他呢就带着儿子亚伯兰和孙子哈兰，因为他的他拉的小儿子哈兰的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带着罗德他们就离开了。你看这第一次他离开，第一次他离开按着神的话有信心离开。但我们发觉呢，他到了到什么地方去？他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弟兄姐妹，哈兰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神最后让他说你去的地方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那我问大家，哈兰在什么地方？哈兰是在今天的，如果你看幼发拉底和伊拉克呢， 比较西边北边，以今天来讲呢，其实应该是属于土耳其的地了啊，所以比较接近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的交界。换句话说，亚伯兰离开了那个乌尔，他往西往北，沿着幼发拉底河，因为那是文明的走廊，走到哈兰，哈兰也是一个古城，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大家看看亚伯兰这时候信心成不成熟？信心到还不是，你看到没有？他神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至少还肯去，有点信心。可是还是顾念他的老爸，说老爸跟我走，跟我走。到哈兰啊，停在这里，这里还不错，因为这里至少没有改变太多，跟我们生活习惯都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就在那边了，你看到没有？就一住，圣经中住到。第二次神又向他启示。请问弟兄姐妹，32节说他共活了205岁，他父亲最后就死在哈兰。然后12章1节说，耶和华曾经对亚伯兰启示你要离开。我要问大家，很多人以为说亚伯兰第二次从他哈兰离开到迦南地是等他父亲死了，其实不是。因为如果你仔细算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生亚伯拉罕的时候是70岁。那么第二次，请看12章的亚伯兰第二次从哈兰出来是75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呢，他才145岁，所以他第二次，他从哈兰就开始走，要往迦南地的时候是145岁，他才145岁，所以他还没有死，但是他这次有更大的信心了，他这次连老爸都不管了。神要我离开本地，忘了他就离开了。他第一次他留在哈兰，好像就静止不动了，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走。为什么？圣经12章里的神曾经代表说，神这时候又提醒他的意思，过去提醒他，现在又提醒他。弟兄姐妹，这里有很好的消息，一个福音，就是当你信主之后，神在不断保守你的信心，神在保守你，好叫你不流离失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他说：“我的羊会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他也听我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被撇去。”弟兄姊妹们，这是恩典，这是福音。你的信心从神来，神在一辈子也保守你的信心，好叫你能够这一生里不断的跟随他，不最后能够达到。见他的面就是所谓的天堂，并且在这一生他让你的信心不断的长进。有些基督徒我挖掘的确是这样，有人都一开始信主之后很火热啊，不是神信主大有信心，可是在他的生命上有可能碰到一些苦难，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逼迫，可能他冷战一段时间，但我挖掘后来他们又开始又火热起来了，开始又跟随主了，都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主的道路都是有高有低，对不对？我们如果承认的话，有些时候很信得很虔，有时候很跟随神，努力的敬拜服侍，并且常常操练神的话，是不是？但有时候突然我们会枯燥一段时间。但我发觉每一个人不一样，但神在他一生最后都再度提醒他回来。如果神没有提醒他，可能他第一次根本不是真正信神。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光景也是一样，他第一次离开没有走到底，神又后来又提醒他，为什么？因为神不断用他的启示在提醒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呢，我们就要用杠杆的原理，既然神用启示他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信心，我们就常常要活在他的话语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扎根圣言，你才能够信心长进，多结果子。我们人有责任，有了信心要加上怎么样？知识。我们要不断的活在神面前，我们要不断的主动的常常的注意听到到教会，主动的跟弟兄姐妹查考圣经，主动的参加主日学，或主动常常自己 在家里头一天不管你多少，一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你至少要有一段时间说，神，我愿意今天亲近你，听听你的话。你就拿起来，圣灵会知道我的呀，不是我的声音。如果你正常的提醒你，你假如不行，他会。我们很多姐妹参加 BS， 我很感谢他们，日积月累，每个礼拜一次，是不是？他们主动到 BS 去参加，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日积月累，神把那个话语真理放在他们心中，虽然只是一个知识，但是当危机来到的时候，当安静的时候，圣灵会让这些累积的 data， 就像电脑的 data 一样，数据一样，会活化出来，那叫活的话语。但如果你连数据不能摆上去，如果你电脑没有 database， 你再怎么样你没有办法。这些累积的真理的听到也好的，参加 BSF， 上次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枯燥也没有关系，你就这样操练。有一天神在你的日常生活危机的时候，插爆，借着圣灵，叫 Rhema， 圣经的圣，这叫活的话，叫启示。神借着圣灵启示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用杠杆的原理，我们要主动的常常。有神的话语，主动的常常亲近神，所以历代志十一章这样讲，要常常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面跟他的能力，主动的寻求亲近他，神借的话语启示，让你有信心，因为他道是活的。请问那个《腓撒罗尼迦前书》彼得写信给腓撒罗尼迦教会怎么样感恩？他说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你们听的道说不是像人的话，乃是神的道怎么样运行在你们的心中，神的话会运行在你们心中，你越长进神的话越能运行，所以有神的启示，你信心就会被神的保守，不至于流的失去。叫我们发觉有神的话可以，神可以给你信心，可以保守你的信心，并且还可以让你成长。请我们记一下亚伯拉罕第一次离开家里跟第二次离开家里，看他在乌尔的时候，他们有一次神给他信心应该离开，想父亲我们离开，信心还很小，到哈兰，哎，这里还不错嘛，我们就住在这里吧。哎，这里也没有跟我们以前差太远，并且可能爸爸老一点，我们住在这里不敢，长子不敢撇弃父亲，对不对？已经很不错的了，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呢，第二次他爸爸145岁了，这次神又跟他讲，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故乡，这次他有没有离开？有。我请问大家，这次的信心比上次信心还是大？我觉得这是大多了。这一次他不是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哈兰，不是到一个同样说类似信仰的都是敬拜月神同样的生活，我不是，这次他是往前，他不往前，他往迦南，哦呦，这个地方是完全敬拜不一样的地方，并且请问大家，这一次比上次他老一点还年轻一点？老了啊，圣经没有讲他第一次离开几岁，让我们假设50岁好了啊。那么第二次他75岁了啊，你老了你还敢搬家吗？啊，很多人老了算了算了，不要再搬家了啊。有一天神说老了你去传道，算了算了，我已经要退休了，我为什么要困？我为什么要去再去传道？为什么要侍奉神？有些人我老了就是牧师我太老了不要了。亚伯拉罕不会啊，神说你信我跟随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去了，第二次更厉害，他那么老了还去，并且父亲更老145岁，这一次他的信心大个地步，他说神一定可以照顾我父亲，他的信心其实是蛮成长的很多了，所以神的话语不断的在那边巩固你的信心，并且带你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常常有神的启示，我们不要忽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常常有一种寻求神面的心，借着主日学也好，借着你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圣经也好，借着默想神的话也好，像诗篇一篇第一篇三节说要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就多什么样结果子，你看没有，进行长进结果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啊，第二个这段经文我们看看 你有神的启示很好，也会信心保守，也会有信心，你也会成长。但是如果你马上或者越快越好，真的从神的启示来，你去行，你信心更是三级跳，成长更快。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请看亚伯拉罕神给他的指示，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我们都可以了解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说你不要，你要跟过去跟着断掉了。你过去的这个的敬拜的方式，你的人生的整个的跑要跑的喜悦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往哪里走目标是什么？你到底怎么样处理的死亡？你的惧怕也好，什么样？以前靠月神，现在说靠造天地的主，他愿意这个改变。那这个改变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古代呢，啊，是今天比较少。古代你的一切都是从家族来的，你知道吗？这是很难的啊！今天包括很多基督徒还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古代的人呢，你的整个生命的认同、你的自我接纳都是从家族来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家族不接纳，你说你这个是败类，驱逐家门。所以中国古代或者说也古代，驱逐家门，你完了，对不对？你整个是失败者。你不管你多成功，你家人不接纳，你就完了。家庭是你整个一生自我价值的接纳，自我的认。也没有错，事实上神让我们家庭也是彼此相爱，希望也没有错，但神有更高的美意。家庭也是你人生意义的来源。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家人里头说你很成就很高，你讨家人的喜悦，你这一生就很成功很有意义了，这也没有错。但是神要给你的道路还不止一下而已。如果你不靠你的家人肯定你的意义，你肯定会失败，因为你的家人是不完全，也不是圣人，他们都还是一样，他们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期望，有时候反而给你很大的压力，给你带来痛苦。神更高的道路，你的安全感在古代是从家里来的，对不对？因为古代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这个保护哦，你这个族人，甚至有很多家属还有养很多啊，这个很多人来保护他们的家庭，所以你的安全感，古代没有银行可以借，我没有钱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哎，爸爸有没有点钱呢、啊？我打老哥、啊、有没有点钱借暂借一下？你的安全感是从你家里来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的爱也是从家人来的。人最需要的爱的肯定的接纳都是从家里来，这好不好？很好，家庭也应该这样。在家里头我们应该彼此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肯定，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父爱，无条件的接纳。但是问题是我们人都有罪，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供应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这样子，除非你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你心中，除非耶稣基督福音改变你，你才有办法活出这个无条件的接纳你的家庭、你的爱、你的肯定、你的一切。但是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原来他的神是，但是他还是去了，他还是说好，我相信我的家庭虽然很好，虽然我的家庭啊很爱我，虽然我们家里人合作。虽然我们彼此间，这还不够。我相信，如果我信靠神，我相信这位神可以满足我人生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我一生的价值，我一生的肯定，我一生的成功的定义，我一生的满足安全感，我一生的相。我相信这造天地我可以满足我比我的价值更大，所以他才有这样信心就去了。事实是这样，事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如果了解福音是这样子的，所以是很难，神的话语是很难。但是请大家注意，没有神的话语是很难，神的话语常常带着应许。所以你看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地方，就一个命令就去，并且不告诉你到哪里就去。你信我，信就是有行动，就去。然后我要神的指示常常带着应许，祝福的应许。神这里的应许有五个，第一个要成为大国，那意思是说你将来你的后代人会很多。哎，请问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这时候有没有儿子啊？ 还没有，神说有一天你会，他已经蛮大，75岁的神，他说你叫我，你会想说怎么可能，我75岁，我能够指出一个已经了不起了，怎么会人口很多了，大国是人很多，并且人很多还有地，怎么可能有地，你又不告诉我到哪里，你是往，他可能今天早上起来感动往南边走，就往迦南地走，也不神也没有告诉他要到迦南地，事实上没有，你会看到他第七节神才，他等到他迦南地产，这个地方是给你的，他一开始不知道的，他就是信，就是行动，有信你就走，不知道也走。神说你要成为大国，神说我要赐福你，这代表说他一生里头从神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啊，包括他在灵里的从神来的得了力量，活出神的形象出来，包括丰富物质的呀，神让亚伯拉罕物质很丰富。请问你知道神真的是实现了？他到，大家请看有一节很重要啊，这个 OK 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就是刚开始第一次从乌尔出来的，连他们在哈兰所怎么样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问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灵要这样特别启示，代表说第一次他出去，虽然神说我要祝福你，他不知道是怎么祝福，诶，他到哈兰真的还额外夺了很多的人口啊，啊，可能很多仆人，可能很多牛羊，古代产业这样，神的话没有落空，但他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样成就，第一次不知道，只有应许，这是信，信就是行，你看他行了以后，他神就实现，就让他看到果然人口很多，所以他第二次就更有信心了。所以神的应许是这样，让你名为大，神应许说有一天很多人都会很尊重你，尊敬你，的确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多少人把亚伯拉罕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管是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是知道他不会，真的是这样。他们今天神说要给大国，的确后来我们看他的后代很多，以色列人很多，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圣经说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的人，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他人口有多少，大国大民，然后呢神还保护说我要保护你，任何一个人轻视你的、咒诅你，我要咒诅他。你知道在世界历史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发生的，你不要说因为今天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啊，跟我们不一样，不相信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啊，我们就轻看他，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不要轻看他，因为这个民族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的话是信实，神会保守这个国家到最后，他们要被管教没有错，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神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会被管教，但神三宝都会保护这个国家的。你知道在耶稣来之前，那个希腊帝国很兴盛，希腊帝国为了要逼迫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他们呢故意到他亚伯拉罕的圣殿里头去献祭，那个有一个将军是亚历山大时候他的希腊帝国的一个将军，你知道用什么献祭吗？用猪肉。对犹太人讲猪肉是很不洁的、啊、对我们无所谓，神说你们不要吃猪肉，有他当初的健康的因素，但不要吃猪肉。那个犹亚历山大的一个大将军为了要轻视这犹太人，他故意到你圣殿献上猪肉，结果那个事情以后希腊帝国马上就没落了，马上就被罗马帝国兴起，后来罗马帝国很兴盛，到主后70年他们把那个圣殿毁灭，他们的侵占的耶路撒冷，他们杀死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保罗彼得也好，这些借着信成为基督这些人也好，那个时候主后70年马上罗马帝国就衰弱了，轻视我的、咒诅我的，我要咒诅他。希特勒也好，希特勒你看杀了多少这个犹太人，希特勒刚开始用机子杀了犹太人之后，马上德国就开始走向灭亡的道路。神的意思都实现，但我朋友那时候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会实现，并且很难，你像我这么老了 我还没有孩子，怎么可能后来成为大国？怎么可能？他很难去。我的父亲也那么老，怎么可能去？他的应许来说，万族都要你得福。今天我们也看到实现，对不对？借他的后代，神的儿子降生了。借着我，耶稣基督，他的亚伯兰后代，耶稣基督其实神的儿子，借着人降生到世界上。同样，借着信这位神的人，白白的就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接义，并且神还不断的保守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直到见他的，我们就得到属灵的丰富，甚至有时候物质的丰富。为什么？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第一次他肯去，信心就成长；第二次再去以后，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更加成长；以后我们要看到他信心怎么样不断的有神的启示就行，然后他信心就成长。这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发觉很多基督徒有两种，有一种呢完全不认识神的话啊，也不追求神，所以他的信心完全不得保守，并且受很多的苦，又神才把他挽回，然后才开始成长。但有一种呢，神的话认识很多，神的话认识很多，但是他那个行呢却慢了一点，他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跟神给他经历信心的长进，反而会退后。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过什么求学如逆水行舟，对不对？不进怎么样后退，来，如果我们的学了很多神的话，有很多神启示，神在你心中感动，你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你最后那些神的话你都再不是是一个感动了，你就心慢慢越来越刚硬了。当神的话有一个启示，有时候了解最好，这了解但很清楚是启示，就是说借着你的神的话语跟你的祷告跟别人的印证，你有感动，你行的时候呢，你就马上经历到神的话是真的，你就更尊敬这个神是可信的，你信心就增加了。换句话说，你行的时候你就有更深的属灵的什么样经历，神的话语就成为 practical knowledge。 这些为什么上次我们讲彼得说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样德行，加德行，加赶快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够 balance， 有时候我们很注重神的话，我们却不会稍微跨出一步，所以我们信心长进很慢。那更糟糕的是根本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话提醒，那根本没有成长的基础在那边。并且我们可以说神的话挑战越大，如果你很清楚是神的话，你去行的时候，你信心会成为三步的大爆炸，你会成长更快。越挑战你越把自己交给神，行的时候你会更深的属灵的经历。你记不记得耶稣招门徒都在训练他们的信心，对不对？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五章曾经讲一个耶稣的大使徒彼得，有一次耶稣在海边讲道，他站在彼得的船上讲道啊，因为人太多，他把船摆到海边站着，大家都看得到讲道。然后呢，彼得去洗他的渔网，因为他晚上都打鱼嘛。耶稣早上讲道，彼得回来，耶稣说再出去打鱼，往水深处出出去。彼得好难啊，怎么可能？我一辈子打鱼，我是渔夫，你耶稣你是 rabbi， 你讲过没有道理嘛？哪有人说早上出去打鱼？我要半夜嘛，鱼饿的时候去打鱼嘛，清晨打鱼，怎么可能早上大家来听到已经六七点七八点去打鱼，不可信。但是彼得你看，他说照着你的话我就一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多少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并且常常行神迹，他就愿意不了解他是行。结果你要他行之后，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怎么记载？哇，鱼多了一个地步，连网都破了，船都要沉了。然后你看那时候他怎么样，他那个反应，你看对耶稣的认识的信心大增啊，他跪下来，我是罪人，离开我吧。换句话说，他对耶稣的真正的耶稣信心的对象更正确。以前可能是行神迹的人，以前可能是大概先知吧，可以行，以前可能道德，现在是离开我是罪。换句话说，他看到神的荣耀，他知道耶稣是那位 至圣、至尊、至荣，完全无罪，对有完全创造大能的那一位，他可以跟他耶和华儿子 relate 在一起，他信心大增。大增的结果呢，耶稣说：“你上来跟随我吧。”其实耶稣在一辈子已经叫他跟随他，放弃他的打鱼的工作很多次了。之前在马可福音，耶稣一开始传道时候就招他的的，后来他又回去打鱼，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出了乌尔，我所要去的地方，离开本地本族故乡，到哈兰又留在那里，又不走，这没有关系。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他，所以彼得这一次不得了，耶稣又提醒起来跟随我，彼得就马圣经说马上的撇弃一切跟随他，信心还好信。当神的挑战越难，你肯行的时候，你会亲身的属灵经历。耶稣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这样，对不对？圣经说他为了要试验他们的信心，有一次他讲到有好多人啊，大概多少人我都忘了，两万人是吧？很多人就对了，很多男人，一万男人还两万男人我忘了。算一万，然后呢都饿了，耶稣跟门徒，你们给他吃。门徒说，我们哪里有办法，已经天色这么黑了，就算我开车那时候没有车，我坐马用跑步去拿食物回来喂他们也来不及了，这么多人我怎么喂饱他们呢？耶稣说，到底有多少你就拿出来就好，你就行就好，五饼二鱼。然后那些人站在那边，耶稣说分饼，我越分越多，最后喂饱了将近两万人。更深的属灵经历，更认识耶稣是谁，更有信心来跟随神。信心的跟随跟成长，就是有神的启示，我们就要赶快行，那我们就会信心成长更快，我们就会更多结果子。我们要必须制造那个环境，常常亲近神，常常在神的话语里头，活在那里头追求，我们就越来越有神的启示，然后你去行。有些时候是很难的，但是行就不容易。有些时候你不要讲神没有在挑战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挑战耶。好不好，你为义受逼迫，很多人为信主受逼迫就离开了，很多人在教会被误解了，而不信主的虽然都是坏人。你若肯为，圣经怎么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你肯相信，你不断的为义受逼迫，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告诉你，你会经历更高的属灵，你会发觉神会提升你的信心。有些时候这个人得罪我气死了，牧师劝你饶恕，我不饶恕，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说我愿意像耶稣一样，我要跟一样，我要 absolve of the cause。 什么叫饶恕，就是他欠我，是他欠你，他得罪你，可是我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I want to absorb what the cost， 并且饶恕是很痛苦，我愿意受苦，我要向耶稣受苦。你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保证你，你下次可以饶恕任何的人。很多属灵的经历是因为你操练过一次，行过一次，你就会不一样。有些时候情欲的试探，生气也好，愤怒也好，报仇的心态也好，或者是那是一些这个自我中心啊，你若相信神已经将那有关一切生命尽全的事都赐给你，你宣誓性的宣告，然后你等我交给你，我要致死，靠着圣灵致死我的情欲，我告诉你，你一死你是可以致死你的情欲，然后你下次你会更有信心，你可以承受更大的挑战。有些时候服事也是很难，你肯愿意交给主，神就会给你感动，你肯去做，你会更深的属灵经历，你会有更大的信心。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他们小组问牧师说，我们年纪都很大了，我们到底在教会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服事什么。感谢主，神这个小组还不错，他们常常听见神的话在他们心中有启示。有一个弟兄说，我在几年就要退休了，我发觉了我们的教会的连长这个郭敏龙弟兄自己也要成为连长，很连长的，他已经很连长了，更连长了，到底将来谁要接班呢？我有一天退休，我要赶快去服侍老人。感谢主， 这是神的启示啊，这是活的话语，这不是说圣经有记载你去服侍老人，乃是因为他认识神的话的真理，然后呢圣灵在他心中让他看见，也借着讲道借着他发觉他的负担，神的启示，我要去服侍老人，我要找退休，感谢主。他说还有三年，我说如果你现在每礼拜去一次，你信心会大增，所以就很不错了啊。有神的启示肯去行，你的信心会成长很快。让我们记得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活在敬拜偶像，也不懂得人生的道路方向目标以及最后的结局，在我们对死亡无奈的时候，在我们对那个生命的老我罪恶的瑕疵我们也没办法解决，常常活在败坏的时候，原来你在离开今天4000年前，你已经准备拯救全人类，你借着向一位人亚伯兰向他启示，你要他跟随你，感谢你，你的圣灵在他工作，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他肯因着你的启示就行，我们发觉他真的是成长，并且成为最后把对全人类的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每一位信你的，我们常常在你的活在你的话语中扎根圣言，好像我们信心成长能够多结果子。我们当中好像在慕道的朋友，主啊，我求你圣灵保卫，是我求你，你不断的光照他们。主啊，我发觉他们很多已经蒙你光照，他们已经明白真道。主啊，就求你圣灵在更大的确定他们，让他们肯跨出一步，接受你的救恩，肯知道自己的确是无可救自己的罪人，必须靠神的能力，必须靠神的真光启示，愿他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愿他们开始跨出一步，像当初亚伯拉罕从不认识你，从罪人，从敬拜偶像，他就跨出那一步，从乌尔到哈兰，从今以后你就开始保守他的信心，并且使他信心成长，并且成为被你祝福，并且成为人类信心之父的人。所以把我们当作慕道的朋友，因为亚伯拉罕和我们所信的神都是那死无变有，都是创造世界，都是真理的来源，都是世界的来源，宇宙的来源，都是人的来源，那位智慧者，那位大有能力的创造的神，愿你的光光照这些慕道的朋友，让他们早日接受救恩，成为你的儿女，蒙受生命的祝福。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